在四福音，你看见基督我们的主是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在地上行走，他无论所到的地方让人看见神的爱，他做人的朋友，做罪人的朋友，他医治伤心的人，他医治那些有疾病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他在做人的救主之前先做人的朋友，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你看见他的两个手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两个脚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肋旁被枪扎伤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他头上那个荆棘所刺的血，还有整个他这个手所流的血，脚所流的血，全身所流的血，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神的爱就借着这些显明，这是主在地上四本福音书的时候。但是呢，等到我们的主升天复活了，感谢主，现在他不再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在地上行走，现在他是借着一个奥秘的身体，就是他的教会。所以就借着奥秘的身体，他继续在地上到处行走，然后无论教会到哪里，就把基督的爱带到哪里，成千成万的人就伏在那个基督十字架的旗帜底下。弟兄姊妹，没有，虽然我们的主没有用枪和炮，他却招降了不知道多少千千万万的人。感谢主，使徒行传没有结束，因为使徒行传圣灵一直要写下去，一直写到今天。那么这个历史就是相当于旧约历史书的历史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使徒行传乃是历史书。如果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前途，我们刚才说过以色列人后来被掳到巴比伦，被掳到亚述，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还有前途吗？以色列人一直是作为，从来没有做头，以色列人会有前途吗？以色列人今天虽然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地，回到他们的地方，以色列终于复国了，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，但是在那个弹丸之地，这么多的回教国家包围底下，以色列人有前途吗？那个答案就是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书，你从那里你就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前途。我们说过，罗马帝国和希腊帝国，他们的黄金时代是在过去，所以每次他们想到黄金时代，他们都是回头看，只有一个百姓，因为只有这个百姓，只有一个百姓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眼睛永远是往前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只有一个民族是充满希望的民族，只有一个民族是有明天的民族。那个民族是谁？那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，神属地所呼召的那一班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将来弥赛亚国怎样来到地上，将来弥赛亚怎样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然后怎样在耶路撒冷登基，然后怎样用铁杖管辖万国，然后以色列人就不再能够做全世界的首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前途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的前途？很清楚，你只要看这个整历十七卷的先知书，那就说到他们的前途。你记不记得在1991年的时候，有一些的预言也应验了。以色列人他们不只是从东方回来，他们不只是从这个西方回来，他们还要从北方和南方回来，从远方的北方，从远方的南方回来。我们知道说北方有苏联扣住他们，南方有伊索比亚扣住他们，结果根据先知书的预言，结果神对北方的人说要交出来，对南方的人说不要再扣住，结果我们知道1991年的时候，有许许多多人从苏联回来，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从伊索比亚回来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人是有前途的。这些以索比亚他们有一天要回来，这些住在苏联的犹太人他们有一天要回来。那不止如此，虽然他们在公元前700年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北国已经散去了，南国后来过了100年也被巴比伦掳去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了有一天，神要把两根杖接成一根杖。虽然今天我们找不到10个支派，那个10个支派可以说失落，但是等到我们的主回来，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因着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大家不要忘记，最后最后你知道说，以色列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，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。那个时候你看见说，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读旧约的话，你就很清楚，这就是整本先知书所告诉我们。你如果要读整本17卷先知书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前途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如果发现新约跟旧约是平行的话，那么如果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，今天教会已经荒凉了。我们如果读启示录17章的话，你记得吗？那里有一个淫妇住在众水的上面，那个众水呀、啊，在原文的，在那一章圣经的解释，就是指着多方、多国、多民，指着全世界来说的。而这个圣经里面的女人，乃是预表，不管正面和负面的，都是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根据这个约翰他往前看的时候，他知道将来有一个被盗的教会。所以圣经用淫妇来形容，但是呢，他的影响是到了全世界，因为他坐在众水的上面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他骑在一棵兽的上面。那个兽，我们如果根据这个根据启示录17章的话，那个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。所以你晓得说，教会有一个时候曾经骑在罗马帝国的上面，他可以支配罗马帝国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女人是坐在七座山的上面，那个七座山就是指着罗马城说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城叫做七山之城，那就是罗马。所以根据那个启示录17章的预言，将来从约翰老约翰的眼睛往前看，将来你知道教会要把它总部设立在罗马，它的势力要影响到全世界，而且它要骑在罗马的这只兽的上面。换句话说，它要支配罗马帝国，它从来不流圣徒的血，但是他可以把圣徒的定好罪以后，然后交给罗马帝国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喝醉了圣徒的血，他没有流圣徒的血。那么这个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教会是历史里面，你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以罗马做中心，而且它的影响是到全世界，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和它来往，都要派这个大使到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那个答案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淫妇的名额上的名字写着说，他是奥秘大巴比伦。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不光是以色列历史上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这个教会属天的子民有一度也被掳到巴比伦。所以你读教会历史到16世纪的时候，教会可以说最黑暗最黑暗，果然一点都不错。那个时候你看见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你看那个时候的教会是骑在七座山的上面，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有一半的土地是他的，而且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，在意大利最中央的部分，可以说罗马帝国最心脏的地带，你看见那里的土地都是属于教会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毫无疑问，到十六世纪的时候，教会是完全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自从被掳到巴比伦就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地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旧属地的子民，他们有没有前途？我们刚才说过，你只要读那十七卷书，就是先知书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同样要问，教会今天有前途吗？自从教会被掳到罗马天主教，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儿女就四分五裂。感谢主，以色列人曾经回到耶路撒冷，就好像马丁路神借着马丁路德、加尔文和斯温格里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不止被掳一次，第一次被掳不过是被掳到巴比伦，第二次后来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亡国以后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去，所以被抛来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1948年他们的归回不是从巴比伦归回，根据圣经的预言是从全世界各地回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第二次伸手把他的百姓从世界各地把他们召聚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也是这样，到了今年20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儿女已经四分五裂。今天神的儿女是被分扫不同的角落去，感谢主，到了有一天主要回来以前，他要召聚他的百姓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以色列人有两次归回，你就看见说神的教会也有两次归回。那么以色列人借着两次的归回，但他们历尽了酸甜苦辣，你知道他一直受尽了屈辱，受尽了捆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教会这400年来，这2000年来历史也是一样，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呢，后来到了今天呢，你看见教会已经四分五裂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真的相信神的话吗？你我看看今天神儿女彼此相咬相吞的光景，你真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吗？你真的愿意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摆下我们的一切，还是我们宁可明哲保身，我们觉得基督徒是没有希望，我们要合一，将来到天上一定合一。今天呢，今天呢在地上最多是在殡仪馆见面，但是呢到了天上我们一定能够合一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从今天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今天神的儿女有没有前途？今天神的儿女有没有可能？今天我们有没有可？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前途？将来会不会神要得着，主真的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呢？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启示录是一本很重要的书。你怎样在17本的先知书里面得着关于属地子民前途的答案？你我要明白教会前途，弟兄姊妹，启示录是个最重要的答案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那个17卷书经的时候，你不只看见以色列的前途，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受列国的迫害，所以你在那里也看见世界的预言。然后呢，这是一面，那另一面你也看见说，不知不觉在那个17卷书里面，圣经也有了关于教会的预言。同样，今天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在启示录的时候你会读到关于世界的预言，以色列的预言，也有教会的预言。所以如果你比较17卷书和启示录的话，你看见刚好是遥遥相对。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如果要明白